青年团契开始喽！
这里有充满青春的活力，
还有我们对丰盛生命的憧憬，
以及那些聊不完的话题。
邀请你加入我们的线上青年团契，让彼此的生命变得更加有意义。
青春有凉伴，同行才好玩。
青春凉伴。
这里是青春凉伴，一档线上团契节目，我是李诺，
我是蓝冰燕，
我是 Mary。
今天我们继续跟大家一起共读奥古斯丁所写的《论信望爱》这一本书。那么之前呢，我们讨论了25章里面关于上帝对人类的审判，其中一项呢就是死亡，而这个肉体死亡本身呢，在我们看来也许没有什么好处，但事实上呢，我相信在上帝的计划和心意当中，这同样是要引导我们，或者说推动我们能够来寻求救恩，在救恩出现的时候我们可以去接受救恩的其中一个因素。那么今天我们就来分享26章当中，哎，我们来谈论谈论一切的故事的开始。26章我来读给大家听。因亚当犯罪，其后裔全都沦于败坏，生来处于亚当导致的死亡刑罚之下。犯罪之后，亚当被逐出伊甸园，又因亚当犯罪，以他为根的整个人类都在他里面败坏了，因而都处于死亡的刑罚之下。从亚当和诱使他犯罪从而同被定罪的女人所出的全部后裔，因他们都出自于因悖逆而遭受同样刑罚的情欲，就都染上了原罪，并因这原罪而淹没在种种错误与痛苦之中，与堕落的天使一同遭受永无休止的刑罚。堕落的天使是人类的败坏者和主人，也是人类厄运的共同承受者。因此，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使徒保罗所说的世界当然是指整个人类。这一段啊，可能我们读完之后就会觉得还是要问一问亚当为什么当时要犯罪呢。
我觉得我们已经讨论过挺多次的了，就是如果我是亚当，我不会吗？我是夏娃，我不会被诱惑吗？这个问题要问一下自己。
对，当然我觉得这一段的重点呢，还是在提醒我们，我们就处在这样的一种败坏的状态里，或者说叫死亡的刑罚里。尤其是我们今天看待死亡的时候，绝对不能只是想到那一刻，就是死亡的当下，而是我们正进入了一种有死亡的败坏当中。我常常想的一个例子就是在法律层面上有一个罪的惩罚叫死缓。
我们就像死缓。
对，但我们虽然是判了死刑，但是不是立即执行。
可怕呀。
就每天活在这种就是等待死亡的这个过程当中。
前两周看了一本书叫《局外人》
啊，
这个人就是也是处在一个死缓之中。最后也没有描写他到底死了还是没死，但是应该是死了。
就是整个过程会让人觉得痛苦。
对，
这么一想，我倒是觉得是提高了我的紧迫心。对，不是这个世界的死缓，是在上帝给我们的审判的这
个
终
极审判
里面。对，确实，那更应该好好的悔改。好好的活着。
对，
好好的过好现在的日子，因为至少没有被立刻执行死刑。
对，哎，其实就像他在书里边讲，这个堕落的天使是人类的败坏者和主人，也是人类厄运的共同承受者。哎呀，每次想到这个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今天我们如何的看待神的救恩，也会影响到我们如何的来看待堕落天使，也就是撒旦。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无形当中会把撒旦想象成或者理解为是与上帝势均力敌的存在。好像他是另外一个 具有大能的存在，只是呢它不符合上帝的心意，所以呢就破坏了上帝的创造，然后整个过程呢是撒旦与神之间的征战。但是其实从圣经的描述来看，撒旦根本不配做上帝的对手，因为他的一切主权仍然在上帝的手中，而对于人类来说，撒旦他的的确确成了把罪带入我们整体人类命运的这样的一个罪魁祸首，他也确实成为了那个所谓的掌管者，但问题的关键是这一切仍然在上帝的手中，
是，
所以我们甚至没有资格说因为撒旦掌控了我，所以我们不能来敬拜神。
奥古斯丁说得很好，我们是与堕落的天使一同遭受永无休止的刑罚，他说也是人类厄运的共同承受者，
对，
他们也在等待那个无底坑。
对，是，而且其实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就类似于刚刚冰燕所讲的这个所谓的死缓，这个所谓等待末日的时间，每当我们想到的时候，我们不应该是恐惧战惊的，或者是忧虑的惧怕的，而是一种充满盼望的，因为原来我们还有机会的。
对，它是一个机会，是一个转折。
是，很简单嘛，如果我们说两间监狱，一间监狱呢进去就不可能出来的，另外一间监狱呢你表现得好还可以减刑的，对吧，你想进哪个，可能刑罚或者说那个罪的代价结果判刑的时间都是一样的，但是我想我们应该要进那个可以减刑的那个监狱，因为这证明还有机会嘛。
对，看到过很多的这个诗人或说一些圣徒，他们把死亡比喻成蝴蝶的蜕变，我也想到就是蜕变它可能是一个很痛的过程，可能蜕一层皮甚至是变一个形，
对，
但是它迎来的却是一个更美好的一个开始。
而且我想呢，对于大多数人来讲，当我们思考到亚当的犯罪带来后裔的败坏的时候，我们也必须要承认一件事情，就是说人类的罪它真的就好像圣经里所说的像酵一样，它是可以发的，它可以发大的，那为什么今天我们也要去对付我们罪的问题，不简简单单是因为上帝不喜欢所以我就不犯罪然后这样子就如何了，其实与此同时不犯罪也是我们的责任，就是不用这个罪继续的污染这个世界。我以前也跟朋友聊过这件事，我自己是一个乐观的悲观主义者，就面对这个世界我是悲观的，但是我觉得我的乐观就是从信仰里边来看，就是觉得虽然这个世界不会再更好了，虽然这个世界终将走向那个灭亡的结局，但是我也在想，当我今天仍处在这个世界的时候，我可以多一些的善意，我可以尽可能的让自己不在罪上跌倒，也会让这个世界堕落得更慢一些，又或者就算无法影响这个世界堕落的进程，也可以让身处这个堕落的世界当中的人们包括我自己在内感受更好一些。因为我常常会觉得对于人来说最可怕的就是处在那个绝望的同时他也没有任何得到幸福快乐满足的机会。你看以前古代要砍头的时候起码还有送行饭呢，那顿饭都很好的，有肉有酒的，对吧，那我们所处的世界，当然上帝的刑罚和上帝的救恩都是真实的，只要我们紧紧地抓住这个应许，我们可以得到那个结局，但是问题的关键就是我们尚未来到那个结局之前我们过什么样的生活。尤其是基督徒，我们不能过一个置身事外的生活，我们觉得啊，我已经得救了，管你怎么样了，反正这个世界会毁灭的。这就让我想到很多灾难电影里面那些坐着逃生船或者逃生这个太空飞船要离开的那些人，你们死不死跟我没关系，你们什么结局跟我没关系。但是我以前也听过一个说法，就是上帝要救人，上帝要救你， 但上帝对你的要求，你要得到上帝拯救的条件之一就是你也要让别人得救。
嗯，
所以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就不能简单的觉得传福音好像是一个额外的工作。
嗯，
它应该是个本分的问题。
是，
当然我知道，我也有体会，传福音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嗯，
那是不是因为它不容易所以我们就不做了呢？就好像我们想象挪亚在建造方舟的时候，他觉得建造方舟是一件很轻松的事情吗？你要知道那是一个巨大的船，又要砍树锯木头，还要锯成板，还要钉起来，
还要遭受世人的嘲笑。
对，我觉得这个过程很痛苦的，因为在那个时候也没有现代工业，对不对？都纯手工的。就我觉得我们也很难想象是上帝都已经准备好所有的材料，他动动手就行了。
动手也挺难的。
对，动手也挺难的。所以这个过程真的难吗？是难的，但是值得吗？是值得的。所以当那个洪水来的时候，他们一家八口可以坐着那个方舟抵挡这个洪水的灾害。当然这仍然是在上帝的这个心意当中。不是因为人自己聪明可以知道有洪水来临，所以我就可以造一艘船。所以我们要想到的是，无论是我们努力的追求属灵生命的成长，还是努力的在生命生活当中去践行出上帝真理的要求，还是我们努力的去传扬福音，以我们的生命影响他人的生命，使他们能够来认识亲近主，这一切的一切都像是我们在建造自己生命的方舟一样。而且我在看到今天这个内容的时候，我反倒想到的是什么呢？就像前面一开始提到那个话题，我们常常探讨亚当就怎么不能不犯罪，以及凭什么亚当犯的罪
在我头上，
对，我们也要承担呢。你们想过这个事儿没有？
想过吧。
啊，那你的答案是什么？
我觉得这就是人性吧。
就是
我觉得，
你觉得你接受那个亚当的罪就是作用在我们的身上吗？
就很难说不接受，因为事实已经是这样了。
不
接
受
也不行。换位思考，换做我可能也许还不如亚当呢。
对，就是我接受这个观点是因为我觉得我不如他。就是我在他的那个位置，我可能也会犯同样的罪，甚至是更严重的。
但是会有另外的观点说，那等我是亚当的时候，我犯罪我再承受就好了，就一人做事一人当嘛。
但是人现在也会在犯罪。就还是挺难用一个结果去推回那个最开始那个情况的。因为从结果来看，就是亚当犯了罪，然后导致原罪的产生，然后就导致现在的人，就从亚当之后的人，不管他想不想犯罪，他都是会犯罪的。那如果说假如说我没有原罪，我还会犯罪吗？这个也很难讲会还是不会，因为没有这种情况，
对，
没有这种环境或者情况给到让我能够有这种选择。
是，
嗯，
为什么要谈论这个事情？是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可能难以接受这个上帝他公义的属性，其中一个就是，既然你是公义的，为什么要把他们犯的罪归到我的身上来？对吧？那你可以说，再给我一个机会，对吧？我是这个他的后代，那我有机会。那如果我犯罪了，我也要怎么怎么样，对不对？但是好像不由分说的，所有的人类都要面对死亡，都要好像亚当那个时候一样，汗流满面才能糊口，对吧？好像这个都是一些不该我承受的东西。但是我之前就是看到一个观点，我个人还觉得蛮认同的。他就说，只有你接受了人类因亚当一人犯罪而同犯罪同死亡，你才能够领受耶稣基督一人死代替全人类罪而全人类活。如果你把这两件事放在一块儿的时候，上帝的公义就又显明了。你单纯的看亚当一个人犯罪，或者他们两口子犯罪，然后我们都变成罪奴了，好像这个不合理，不够公义。对吧？所以有的时候你会发现，真的上帝的审判背后他的目的绝对不是要灭亡我们。因为如果要灭亡，直接灭亡就行了，不需要审判，不需要这些管教，不需要颁布各种的律例典章了。只有一个理由，就是希望我们回转，希望他能够拯救我们。 当然因为我们不明白，我们不懂得，我们总是想各种各样。包括我最近还在读何西阿书，我就看到神对先知说他不知道是我赐给他的五谷新酒和油，也不知道我加增了他的金银，他却以此来侍奉巴利。上帝说的他就是以色列民嘛。然后接着很快就说，那我要夺走他，等到收割的日子，等到初九的日子，我要把这些都夺回来。那你觉得上帝是爱吗？我们就会觉得这怎么会是爱呢，对吧？你爱我你怎么可能夺走呢？你应该继续的供给我嘛，是不是？就好像我们人的逻辑里边好像那种讨好式的爱才叫爱，对吧？但事实上上帝夺回的目的就是让这个他，也就是以色列，或者说他的选民，或者他所拣选的人，能够醒察，能够反省过来，能够醒悟过来，原来是上帝赐给的。
对，我觉得还涉及了一个主权的问题。我觉得奥古斯丁他的表述也是很严谨的，他说以他为根的整个人类，上帝没有造我，没有造你李诺，
对
他是造了亚当。
是的，
李诺你是从亚当来的，我冰燕也是从亚当夏娃来的。对，所以这个我不能说我不是从他而来对，因为我就是从他而来的，所以我这个关系是撇不开的。
对，
所以这个因他的罪而导致的这个刑罚，这个延续就自然而然存在了。
对，
没有办法说我先他，没有的，这个顺序就在这里，
是
这个主权就在这里。
冰燕你这么一说，我突然想到哈，就是因为在封建社会不是有那种世袭罔替嘛，对吧？就是那个家里边是大族高官，对吧？那子子孙孙都是享福的嘛。我觉得从人性的角度我们都觉得这个是特别合理的，对吧？我爷爷当过大官，所以我现在当个官不过分吧，我不需要当那么大，我当个小官也可以，对吧？或者我这个钱多一点，房子大一点，很合理吧。你看好事我们都觉得应该这样子的，
如果是因为祖先犯了罪导致罪臣的后裔就会埋怨为什么当初那个会犯罪就人都是自我的，人都是想的自己，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主权不在我们手上。我们不是那个主。
对，而且确实就是刚刚那个冰燕抓住那个重点根。就没有他哪有你
对，是的，所以从我们这个想法里面就暴露出了我们的罪性来了
对，可能比较好的一种状态是父亲犯了罪，儿子愿意代其受过，这个比较好，是不是所以通常那个传统孝道里边就会有类似这样的教导。那我觉得这个怎么说呢，还是回到我们现在的处境来看，就是像 Mary 提到的，不管你接不接受，这是一个事实。
对，还有就是我比较愿意看它是一个后果。就是那个审判也好，刑罚也好，不是另外加给你的。
对，
它就是一个后果，就很自然的。你吃了东西，你吃错了就肚子疼。
对，就好像如果你踩车不注意摔倒了，那就必然应该会摔伤。
对，
或者起码衣服会弄脏，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你不能说哎，为什么摔倒了还会有伤呢，是不是？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需要面对，就类似于之前我也表达过的那种对于责任和结果的承担的问题。这个是也是上帝的本性。对，如果我们作为人，我们说我们要效法上帝，那么承担这个后果也是我们应该要做的。
对，那个才是他的公义。反而如果按照我们的思维来，那
就
是
不
公
义。对，而且还有一点我觉得可能还是我们不断在提到的，就这些东西无论是亚当被逐出伊甸园，还是经历洪水啊等等的，我们今天又被拣选啊，只等到耶稣再来，整个人类的历史它就是一个过程。你不要把它想成是某一种的定论，说好像这个所有的事实就如此了，就没有任何回转的余地了。因为神用亲自的行动，也就是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他亲自向我们显明了他对我们仍有计划。而不是盖棺定论了。所以这个事情没有可怕到那个地步，甚至或者说就类似于我前面讲过的那种，说当你知道有所谓的戴罪立功的机会，有所谓的表现良好可以减刑的机会，那还不赶紧争取吗？对吧？
对， 我觉得神也是很特别的，给我们养育儿女的这样一个权利，
嗯，
一个什么什么什么
资格，
资格，
嗯，
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真的是可以看见孩子就像是我们人类，
嗯，
我们也常常从圣经当中看到神也把自己比作天父，
嗯，
就当你看见孩子他的成长，他的叛逆，还有你对他的管教，你对他，如果说你是按照圣经的这个爱来引导他的话，你就会体验到一点点，我不会说体验到多少，一点点神的那种心情吧，
嗯嗯，
神的那种心意。
是，
嗯，当你去看孩子的那种叛逆反叛和他的那种选择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上帝对我们的无奈了。
嗯，是的，其实就像前面25章说的，虽然我们都陷入众恶之中，
嗯，
但是我们仍然有追求幸福的权利或者资格吧，
嗯，
然后可以让我们在这过程当中体会上帝的心意，更多的去明白上帝的爱。就真的好像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其实包括保罗的书信里边也常常提醒我们，我们不是信了主了好像啊我们什么事都不管了，
嗯，
你还是要回到你自己的身份里，你是一个妻子，你是一个丈夫，你做儿女的，做父母的，你在社会上有什么样的职分，你都要去承担起你该承担的那个责任起来的。
嗯，
哦，我在想要不我们就是接着27章看下来，因为27章是回应了26章的。
好啊。
第27章，人类因亚当犯罪而陷入苦境，又因上帝的怜悯而得以复兴，事实便成为这样，整个人类都被定了罪，淹没在痛苦之中，在其中挣扎翻滚，身不由己的由一种罪恶被抛向另一种罪恶，并因与堕落天使为伍而遭受背叛上帝所应受的刑罚。无论恶人凭自己盲目放荡的私欲如何为所欲为，也无论他们如何不甘受公开惩罚之苦，这一切显然都与上帝的义怒有关。然而造物主的仁慈从未停止供给罪恶天使以生命和生存能力，若非如此，其生存早已完结了。对于发自于被定罪的败坏之根的人类，造物主也没有停止将自己的形象和生命赐予他们的子孙，并造就他们的肢体。造物主又按照他们生命的各个时期以及所处的世界各地，使他们感觉敏锐，还赐予他们所需的营养，因为他断定从恶中引发出善胜过不容许任何恶的存在。假如上帝决意不让人类重归快乐境地，正如堕落的天使，那么因人类背叛上帝，因他滥用自由意志而藐视干犯造物主极易遵守的诫命，因他的顽梗的背离上帝之光，从而损害造物主赋予他的形象，因他滥用自由意志来破坏造物主律法的有益约束，这样的被造物被上帝全然永远的弃绝，任凭其永无休止的遭受应得的刑罚，岂不是再公正不过的了吗？若是上帝只有公义而没有怜悯，若是他没有定义让人所不配的恩典在不配蒙恩的臣属面前闪耀出无尽的光辉，他当然会那样做。
嗯，正如 Mary 所说的，这一章的内容对于前面有了一个很好的回应和补充。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奥古斯丁对于人犯罪的描述，这一段很完全很完整。
嗯，
有时候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常常会用各种的形容和表达去形容啊，人是犯罪的，得罪了上帝，所以我们要信神呐，对吧？但是我想啊，以后如果有机会，我可以用这样的一段话，对，因为他这里说，哎呀，因人类背叛上帝，因他滥用自由意志，而藐视干犯造物主极易遵守的诫命。因他顽梗的背离上帝之光，从而损害造物主赋予他的形象，因他滥用自由意志来破坏造物主律法的有益约束。我觉得这一段形容简直太精准了。
嗯，
就是不断地在强调我们作为受造物跟造物主之间的关系。
对，造物主所有的设定都是善意的。
嗯，
而我们
所有的行为都是恶的
背叛滥用 干饭、玩梗、损害。
真的，我们现在真的好好想一想哈，你看人哈、人通常都很要面子，那通常呢很怕自己的面子受到亏损。举个例子来说，假如说我今天给冰燕拿个苹果啊，对吧，但是我没注意啊，那个苹果其实已经坏了，冰燕拿到了之后，哎，这个怎么坏了呀，
怎么一个坏苹果，
对，然后我就开始挂不住脸了，哎呀我也不是故意的，哎呀没注意，哎，就是你好像总是试图要辩驳一下，对吧，说其实我不是有心这样子做的，但是你好像在这件事上你的形象就受到亏损了，以后冰燕看见人就说，哎呀当初李诺拿了个坏苹果给我，
就不说你给了我一个苹果，就说你给我了个坏苹果。
对，所以我想到这个时候我就说，当我们真的承认自己是被上帝所造的，我们就应该有反省的义务，就这个反省的义务就是从我的身上有没有彰显出上帝的荣耀来，有没有损毁上帝的形象。
对，就像我们前面讨论的，我们总是觉得亚当为什么就犯罪了呢，那说明我们就觉得上帝的那个律法是很容易遵守的呀。我觉得这里奥古斯丁说的很对，
对，极易遵守，
对呀、我们居然干犯造物主极易遵守的诫命，我觉得大家心底里都是这么认同的。
说到这儿我突然在想，因为亚当那个时候只有一个命令嘛，那个树上果子不要吃嘛，好了，到了旧约之后呢就变复杂了，出埃及的时候呢上帝颁布了十诫，然后在后边过程当中就颁布了各种的律例典章啊，那我们先不看那个律例典章，我们就看十诫来说，你们觉得容易遵守吗？
一般也不会去犯，
嗯，
但是又不知不觉可能就犯了。
对， Mary 你觉得呢，十诫简单容易吗？
感觉也分人
啊。怎么说，
可能有些人觉得比较容易，有些人觉得比较难。
我们先从一些比较具体的行为上来看吧。我们先不探讨那些抽象的，就是比如说拜偶像啊那些哈。
说不可杀人吗？
对，不可杀人，难不难？
如果从我们现代人的定义里面觉得很容易啊，我不会杀人的。可是圣经怎么说呢？
对，恨人就是杀人。
对呀、
对，好了，我想说的就是在当时那个环境里边，我们先不要把耶稣的补充加上
啊，
就不杀人跟杀人哪个更难一点？
感觉好像不杀人更难。
为什么？
这个律法出现之前他们并没有这个界限，就你不可以杀人，所以人只要想杀人就可以杀，然后可能也不会有那种杀了人了然后你立刻就被惩罚的这种情况在。
我只想探讨单纯这个行动本身，
那就是
你不杀人的话就是不杀人，但是你杀人的话
还得行动
反抗啊，
还得行动，
对吧，那你要杀一个比你弱小的人好像是容易，但是杀一个比你强大的呢，你可能会被反杀。所以我想探讨就是这个事儿，
就说容不容易遵守，
对，他这个对于个人的能力来说有没有挑战，哪个更有挑战？
肯定是杀人有挑战。
对啊，我是觉得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虽然我认同就是刚刚 Mary 说的，但是我也在想，以色列人在埃及当了那么多年奴隶了，他们有这个杀人的勇气吗？对吧，大概可能也是没有的，不然神也不需要用十灾来去鼓励他们。那这是其中一个点。第二个，好了，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做假见证和不做假见证哪个更容易？
不作为更容易。
你会发现上帝对人的要求从来是你不要做，
没有说你要怎么怎么
你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每次想到的时候我就觉得上帝的智慧，他的权备以及他的爱，他的体贴，
就是保护性的。这些律法都是保护你。
对，但是就是因为人的罪性，看到这些诫命的时候我就觉得对我的要求就有点类似于刚刚 Mary 说的哈，以前我想杀就可以杀，现在呢我不能这么随便了。
你别说小孩子就这样的，你不要怎么怎么样，我就是要去弄一下，不要碰电源，就是抠一下。
就为什么会有这种律法，或者为什么会有这种规矩存在，我就想到为什么这个学校会有某种奇奇怪怪的校规存在、
对，
就是因为发生了
就是因为有过这个事儿。
对，当初那个谁该隐杀了亚伯。
当然人类历史到以色列那个年代已经过去那么多年了，杀的人不止那一个了。但是我想表达意思就是，我们必须要警醒一件事，就是我们现在惯性的思维是从罪性的逻辑来思考的。因为你用罪性的逻辑思考，你看到任何的禁令，不管它对你好不好，你的第一时间条件反射就是不好的，它限制了我的自由，因为人就是因自由意志而犯罪的。所以当这个罪出现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那么自由意志它似乎也得到了某一种程度的加成。所以我们看见大家现在整个世界的思潮，爱自己，我要自私一点，自私没有错的，其实这个就是自由意志它比较明显的一个凸显。那就更不要说圣经里说你不要贪爱别人的钱财，不要拉人家的牛，对不对？不要怎么样，对吧？我真的会在想说十诫里边真的我会觉得除了孝顺父母那一条可能更难一点，
真的是主动去做的。
对，其他的我真不觉得说是强加给你让你额外去做什么的。甚至我们抛开一切外在的因素冷静来想一想，不做就是对的呀。这跟上帝要不要求没关系呀。但是我们就致力于打造一个充满罪恶的世界。
反派。这里做一个反派。
对，当我们今天在思想上帝的要求，上帝的诫命的时候，我们为什么感到痛苦？其实感到痛苦或者挣扎是正常的，我必须要这样说，因为神其实也非常清楚我们里面是有罪的这个瑕疵在里面的。但是当我们感到痛苦的时候，不代表我们就因着这个痛苦就顺从它。我们可能大概都有过一些了解，有一些病人他可能是因为中风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心脑血管的疾病，就是瘫痪，或者是半边或者一边的身子他没有办法正常的活动，那么通常在他的治疗过程当中就会加上一个康复训练。这个康复训练是什么呢？你手是不是握不紧，那你就要每天握。你脚是不是迈不开，那你就要每天的走。甚至我在我们的小区里面常常看有一位中老年吧，男性，那他经常就是推着一个轮椅自己慢慢的在走。那我们会说他都已经这样了，好好在家里躺着不行吗？非要出来走干嘛呢？非要逼着自己做不到的事情干嘛呢？很明显是因为他需要这样子做。他要活得更活泼更丰盛，他的生命能够焕发出更多的光彩，他就必须要这样做。那我们也是这样的，当我们面对罪的挣扎，甚至面对撒旦在我们里面控告的时候，我们也是要这样的。我前两天我还看过一个分享，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他说当你在做某些事情的时候，没有谁来干扰你的时候，尤其是撒旦不理你的时候，通常你做的事情就是他很喜欢的。那如果你在经历一种挑战，你会面对一些来自撒旦的控告，甚至是恶者的攻击的时候，恰恰证明你做的事情是他不喜欢而上帝喜欢。当然我绝对不是只用谁喜欢谁不喜欢来判断我们该不该做这个事儿。因为从圣经的启示来看，凡是上帝喜欢的都是我们需要做的，也都是对我们自己有好处的。所以当我继续的去思考关于造物主在我们生命当中借着我们堕落的这个经历和过程来去拉回我们的时候，我觉得真的从这个背后看到的就是上帝的爱。就正如奥古斯丁在第27章这里所说的，如果上帝只有公义没有怜悯，如果他没有定义让人所不配的恩典在不配蒙恩的臣属面前闪耀出无尽的光辉，他当然会那样做。怎么样做呢？就是让人永远的被弃绝，任凭人永无休止的遭受应得的刑罚。那个才是就是之前我们也讨论过的所谓的公平公义嘛。你犯错了就应该是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给我们很大的鼓励啊。 就是要让我们更多的来思想上帝对我们的爱。我们不是一种简单的觉得说啊上帝好像很自我，总是按着自己的想法想这个弄想那个弄，但事实上上帝为了要拯救我们，他在创造的时候就已经创造了一切，也为了要拯救我们他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就是他自己甘愿背负我们一切的罪债。就当这个事实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难道不值得我们来想一想他对我们的那些诫命，他对我们的那些旨意，那些律法，看似是禁令，看似让我们自我约束，让我们感到痛苦，但事实上就是给我们生命带来极大祝福的吗？
对，上帝的律法都是保护性的。反观人类的很多的法律啊，有一些是类似的，反而有一些真的是到了最后可能只是给你一个惩罚，一个后果。
或者是没有办法达到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公
义保护、
保护。最后反而可能会成为别人利用的工具。
是。
好吧，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先到这里。最后请 Mary 带领我们一起祷告。
好的。天父，感恩赞美你的恩典，你赐予我们生命，你也使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得以生存。主，我们活着都是仰赖你的恩典，全都是有你的看顾和保守。求你就能够使我们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不断地去做反思，不断地能够有所成长，可以从黑暗之地走入到你的光明之中。主，使我们可以常常思想你的恩典，你所赐予我们的一切。主，求你都能够在我们的心中能够发出一些亮光出来。主，求你能够来引领。以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阿门。